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七卷经文现在讲到第29页开始，就是讲十二类声。十二类声前面讲了卵、胎、石三种，接下去讲第四化声。经文就在第29页开头，由因世界变异轮回，假颠倒故，活佛促成84000心故乱想，如是故有化相劫难，流转国土，转退回心，其类充塞。这是第四化生。有因世界颠倒，众生在这个世界中无量劫来有无明烦恼，升起种种执着的颠倒，由此希望有生。化生啊，化也理应，在第四卷经文讲过的啊，卵因想生，胎因停留，食以何感，化以理应。化生是只靠自己的业力啊，突然之间变化有生，是离而生，不是合的。前面是有所合，这里单独自己业力，没有别的可合，所以这个化业理应，那个经文所说的变异啊，变异轮回的这个变异，变异就是离啊，显示这个离开而映现出他这个身体来啊。无量劫来有这个烦恼，在哪里轮转啊？所以叫做轮回啊，因为它变故一新啊，故是旧的，旧的变去了，换来一个新的，意是换来一个新的，那么就这样子轮转不息啊，所以成为轮回性。那么下文所说的假颠倒，假就是众生执着的假法呀，执着以为实有，这就是众生的迷惑啊，就是烦恼的种子，由此升起现行啊。那么假托所因，依靠一种情况，那么业力成熟啊，就化生了。这个假包含两种的变化，一种啊是无而复有的化，天人啊、地狱众生啊，他们是前因去掉了，死了，然后转生到善业升天上，我也下地狱，在这个情况之下，因缘成熟，升天的在天上无而复有，突然之间发出一个身体来，造恶业的在地狱里面也是突然之间发出一个身体来，无而复有的话，这是转生化，前面的五蕴身心已经灭掉了，转身到另外一个地方发生啊，那么是换了一个身体了，这个叫做转身化。另外一种是当体化，就在他的身体当体有所变化啊，那么不是离开身体的，就在这个身体的当时啊，原来是走动的，那么一变变成会灰的，灰的 变成走动的，那么这是当体艺术变化啊。所以这个假房它执着为真啊，那么因为它与真如自性相违背啊，所以叫做颠倒。由这个颠倒的迷惑烦恼中之身体现行啊，那么必定就有所造的业。那么由此经文说，活佛出尘八万四千心故乱想，和合就是这个月圆成熟了，要在哪一种情况之下发生变化，与环境相接触，由这一接触它就是变化成为另外一个众生啊。八万四千是极缘起多，烦恼多到八万四千啊，所以这个受生的环境也有多到八万四千之多啊。心故乱想，心是旧的，心是新的，故是旧的啊，变故去心啊，把旧的丢掉了，换上一个新的，这个都是在乱想之中啊，所升起的情况，所以依惑而造业。那么这个业力成熟了，要转身了，触到这个转身的境界，触锐而变啊，就是变化成为当时的新的身体啊。那么爱新的啊，厌旧的，把旧的把它丢掉了，成为现在有的新的啊，所以叫做如是故有，如是起惑造业。而因此之故，由现在的轮回之身啊，这个身体叫做化相劫难啊。这个化相劫难呢，劫难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印肉，印的肉啊。一生下来他这个身体变化，刚刚变化成的是软，一接触到外境的风，马上就变成硬的了，所以叫做劫难。这里这个劫难呢，就成为后边八类的通称啊。前面三种有这个胎卵石的情况，所以名称不一样。这第四这种的名称就成为后边八种的通称，通通叫做硬肉，都叫做劫难啊。那么这个劫难呢，就是他一生下来就有的这个身体，而这个身体风一吹啊，接触到外面的风，随时就变成坚硬的了，所以叫做劫难啊。流转国土，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啊，轮回流转没有停止的啊。转退为行，转退非行，其类充塞，这说明它的果报之类类别。转是转变啊，原来的身体转变，经文所说的主要是说的当体身，当体的变化，就是当在这个身体上发生的变化。不过这里面是也是包含它天然的无而复有的变化。不过这里啊，它注重在说明欲界里面的众生啊，在这个变化的情况，说明我们人道、畜生道、鬼道这三道的众生啊，变化多端，受生因缘呐、啊、很多。这里只是说十二种，实际上十二种就包含一些它的奇奇怪怪的受生情况。到了后边八种呢、啊。都是指我们欲界里面的这个三类众生所有的这个变化情况啊，它不是讲往上升的，越讲越粗，都是指我们这个欲界里面的众生的变化情况啊。那么这个天上的应当是另外一类，因为后边到了第八卷啊，它有讲这个三界六道啊，七趣 里面有天道的专说，所以啊，这里是只是主要说在这个欲界里面的人，畜生道、鬼道，他们这个转变的情况啊，所以现在这里的化身啊，也是说的这个人间啊，畜生道的众生啊，在哪里发生变化啊？转是转变，转变把这个旧的退出来，换成一个新的外皮，像蛇，蛇它都要脱皮的啊，就转变它的这个身体，旧的皮脱下来，换成新的皮啊，那么这也叫做化，这个是当体转变叫做化啊。所以经文里面的这个退是蝉退，小动物当中有一种蝉啦、啊，到了秋天它会出来喵喵喵喵的在叫啊，这个蝉它原来在地里面地下是个小虫，在地下的这个小虫存在的时候啊，它要停留很久，有相当一段时间，然后转变成为会飞的蝉啊，转型为飞，变成蝉了，会飞了。可是它一旦变成蝉会飞，它的寿命就很短了。蝉它的寿命大概就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要转变了，它又把它的身体那个外壳啊，这个裂开，里面的嫩的又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中药房里面这个蝉蜕也可以做药啊啊。我在石头山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十多岁十一二岁，到了秋天啊都到山上去一些瘦的这个地方，有树木的地方啊，很容易捡到这个蝉蜕，蝉蜕就是这个蝉啊，它好像是被裂开来啊，然后脱出来这样它又飞走了啊，那么这个壳就还是粘在那个树上啊。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捡那个壳啊，这个蝉蜕捡了一大堆拿到中药房去卖啊，钱虽然不多啊，但是很有意思，捡了很多很多蝉蜕啊，这个就是叫做蜕啊，原来是在地面上爬的，后来它变成灰的，灰出去寿命不久，两三星期又变化一次啊。那么它究竟脱壳几次这生命就完毕，这个我们没有去研究啊，可能这个生物学它有专门的说法，不妨去下功夫去看一下啊。那么这个是蝉，那么世间上会也有会飞的，变成这个会在水里走的啊，这类的众生很多很多，其类充实，显示在这个世间中什么样的众生的这个变化都有。各位如果有圆觉法师的讲义啊，讲义解释这个化身里面有一句话啊，就是在讲这个化身的这个注解，从后边算来第二行他写说这个变化的情况，说转退飞行即脱骨成心此出本类之名，如蝉化为蛾，可以知道的蝉呢、啊、做衣服的这个蝉棉这个蝉是本来是虫啊，它吃那个桑叶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它会变成会飞的蛾，就是虫子旁一个蛾子的啊，变成蛾会飞啊，那么这个蝉会变成蛾，就是脱形为飞啊，原来啄的虫脱掉了啊，现在会飞啊，就变成飞的小蛾。接下来有一句话，缺化为鸽，黄雀小鸟，外面飞的这个小鸟，小黄雀 会变成鸽子，蛤蜊的鸽子，虫字旁的这个一个盒子的鸽，切化为鸽，托飞为前等，本来小雀空中在飞，现在啊，它跑到水里去，变成鸽子，鸽子，蛤蜊的鸽子，就是变成飞的，跑到水里变成会潜水的，等着等于其他一些。这一句话，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讲这一句，缺化为歌。这一句话呀，是从古以来第一位注解写出来之后，后边大家就跟着抄，一直抄下来，抄到今天，没有人加一个字去解释，蝉变成鹅，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山上叫的圆圆圆的蝉，它本来是地面上地下的虫，出来了变成会飞的蝉，这个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走动的变成会飞的，这个我们在山上狂野的地方都有办法可以去查看，我们自己有办法看到。但是各位有没有看过在飞的小黄雀跑到水里去变成一个蛤蜊的蛤子，看过吗？各位看过吗？我没有看过，我是所见很少了，说我没有看过不能做标准。以大家的看法，各位哪一位曾看过在空中飞的黄雀跑到水里变蛤子？有看过的人举手，有看过的人举手，没有人举手，没有人举手，可见这个事情没有人看过。而没有人看过为什么这样写啊？有没有这个事实？假如没有这个事实，这样一直写下去，这不是在骗人吗？做佛经的注解写出骗人的话，这不是变成笑话吗？您知道这句话最先是从哪里来的？楞严经最早的注解啊，宋朝的长水紫玄禅师，他是读楞严经开悟的，清净本然，人和佛生三河大地，他从这个地方开悟。他亲近狼牙慧觉禅师开悟之后，那么他回去弘扬他的华严宗啊，他写注解，那么就是注解楞严经。可是您知道他这部楞严经的叫做译疏注经啊，里面没有这一句，里面解释这个转对飞行这一句话里面没有这一句啊，不是这样写。而这一句哪里最先有啊？我下过苦功去查过，从头查起，查到《楞严经要解》，要解也是宋朝的，宋朝玄和年间的这个温林戒款禅师啊，他写了《楞严经》的要解，《楞严经要解》里面第一最先发现，我最先发现有这一句话。楞严经要解里面他这样写啊，由虫为蝶，再转型为飞，如缺为蛤，再对飞为前，最先有的就是楞严经要解，温林戒款禅师，戒款禅师的这个楞严经要解里面最先有这一句话啊，说如缺为歌，这对飞为田啊，好像黄缺变成鸽子，是本来是飞的，现在跑到水里变成潜水的啊。那么这一句话是要解最先有，从要解有这一句话之后，大家照抄。后来最先抄的是楞严经脊柱，中印法师的脊柱，脊柱里面就抄下来了，如转对飞行，如蝶歌之化， 文字稍微变化一下，就把这个要节这一句话把它抄下来了，但是这样一直抄，从宋朝抄到现在，所有诸节就把这句都照抄抄下来，可是，在时间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件事情，难道要节他自己闯的吗？是不是要节的借款禅师自己想出来的？或者是他做梦看到的？不是的，他有根据，有根据。要节写的是有根据，他根据什么呢？他的古书读的太多了，儒家的四书五经通通恐怕都过背。这句话呀，出在《礼记》，《礼记》五经里面呢，《礼记》礼貌的礼呀、啊，记载的记，《礼记》呀，《礼记》这部书编目很多。礼记一共有10卷49章，里面呢第三卷的第6章叫做月令编，月令讲月令的，这个讲月令的礼记里面呢有这个记载，他这个礼记里面怎么写呢？他说季秋之月，日在房，分析中，那么这中间的文字与这里没有关系，把它略掉。接下来呀，他说，切入大水为隔，这句话就在这个礼记的月令边，月令边的季秋，孟仲季，季秋，就是秋天有3个月了。最后一个月的秋天的时候啊，他说是由这个缺跑到水里去变成格子，这个可能啊在古代礼记还没有出之前，中国可能有一个地方发生这种情况，也许这是特殊的某某地方的黄缺啊，它会跑到水里去，而且一定是季秋秋天的第3个月大概是9月吧，这个时候那个地方的黄雀它会跑到水里去，一跑到水里去并不会淹死，而是变成格子，就在水里潜水了。那么这是毕竟当时编礼记的时候亲自看到有这回事，绝对不会骗人，是有这个事实，可能只有一个地方，决定某某地方他的黄雀会跑到水里去变格子那只有礼记里面有这句话，其他的书没看到，不过我读的书很少了，书由未曾经我读太多也许其他的书本里面有，不过现在我是查出啊，要解说黄雀飞到水里去变成格子不是他闯的，他有根据，他根据什么？根据礼记的月令篇，礼记的第3卷月令篇49章的第6章月令篇这一篇里面，从三春讲到三夏，由三夏讲到三秋，讲到秋天的时候发现说这个黄雀它会跑到水里变成格子，可能在古代有这个事实那么后来也许是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后人呢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还有假定没有去读礼记这一部书从前的读书人要读到礼记很不容易的。我有一个堂叔，我的堂叔 因为我的祖父有五兄弟，我的祖父是老二，那个老三有个儿子，就是我的堂叔啊，他读私塾，读书读了多少啊？他读了七年，私塾老是用红笔点的私塾，一本背完了换一本，背完了换一本，这样子七年下来，他的书本呢、啊、他自己敲不动，两大箱子的书他自己敲不动，那么这个人他就曾把世间上儒家认为必定需要读的书他都读过，里面就有礼记，他有四书五经通通过背啊。他书虽然是读的很多，读了七年书，怪啊，他不会写信，他写信要拜托别人写啊。那么那是真正有名的叫做读死书啊，读死书啊，死死板板的把书读背过来就算了啊。如果是记忆力好的，我觉得背书不会多大困难，这是我亲身的经验，说出来也许你们大家不会相信。我在六岁啊，看到我的哥哥背着书包去念私塾啊，就开头就是人之初的三字经开头，百家姓四年杂志等啊，还有这个所谓千家诗千字文。我看到我哥哥读书啊，我就跟着要去，不让我去我就不吃饭，弄得家人没有办法，我的祖母只好带着我去了。这个老师姓邱，邱石勇，是位秀才，当时已经是快八十岁，胡子那么长啊。那么他一看到我，他说笑话，你转你是男了，转你是男，你不读书。我是客家海陆海讲海风话，他叫我回家去假练了吃奶了你呀、啊、怎么会读书啊，因为其他的学生都是十几岁，我哥哥比我大五岁，他当时读书就是十一岁还是算是最小的，其他十七八岁的很多，大家看到我都笑，他这个还有吃奶的跑到来读书，真是天大笑话啊、可是你不给我读我就不回去，这个老师也没有办法，好吧我就点吧啊，拿出一本三字经开头点两句啊，我听过就已经差不多了，回到我的最后的位置是我的，我就坐下来就睡觉。他说等一会抽签了，抽到就要背哦，没有问题啦啊，等抽到我的签就叫我去背，我拿着书本我也没看，摸摸眼睛啊，老师说背啊，人之初性本善，背出来了哦，两句背出来，点四句一直增加，增加了，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本书点了一半，大概是百家姓，一本书点了一半，他要为难我，要叫我回去吃奶，他不让我读了，想尽办法为难我，可是没有办法为难，一本百家姓两次背完了，听过就背，所以记忆力强的情况啊，我有亲身经验，我一直到二十几岁记忆力还是不错的，我民国三十七年在中立圆光寺的慈航老法师办学，我在读书，那么那个时候也有教这个古文啊，另外因为老师教古文呢、啊，我对于这些书我无缘呐、啊，不愿意读，听过算了，我也不愿意读，可是找到麻烦了。有一天早晨呢、啊，做过早课之后，老法师院长啊，带着大家就到禅堂里打坐，打坐的中间突然间开进了。开进来做什么呢？背书。哎，第一个班长啊，那第二个是我，第二个就我。我想糟了，这第一个背过就是我，我根本就没有读，背了什么呢？陋室铭，山不在高，不多了。那么隔壁的这个班长在背的时候，我就听。等到他背好了，这个院长叫我，哎，慧静，你背好，我也是山不在高。一个字不漏啊，那么同学们都说，那你什么时候背的？我说根本我没看，那没看你怎么背啊？那隔壁的人背嘛。 那隔壁的人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说，哎，他背一遍我就听出来了，我跟着就背出来。如果他背错一个字来，我也跟着要背错一个字，因为我是听来的，啊、嗯，所以像这样子，如果记忆力好的话，要记不会多大困难。我读书啊，往往是毕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我对于这个圆明法师的讲义里面写的句话为歌，我很不放心。怎么会有这回事啊？台湾没有，从来不曾听过啊。我曾把这句话提出来问一些老人，他说你那个做梦啦，会飞的会变成水里潜水，他没这个事啦。许许多多人都跟我抬杠，他说没有这个事，说我没有这个事，可是书本里面有啊。哎，甚至有一位老头子他还这样说，书本里面是骗人的，糟透。他说书本里面是骗人，我哪有可能啊，书怎么可以骗人啊。所以我对于这个圆明法师这一句话，只是把人家的抄下来，我不好意思，他本人不在了，我很想到极乐世界去请问他，你看过没有啊？我很想要请问老法师，你有没有看到缺灰灰到水里变成格子啊？假如你没有看到，你为什么这么写？那你写这句话为什么没有加注解，叫人都这样子一直抄下去，这有什么用啊？看注解啊，最怕这一类东西，最怕这一种啊，人家有的我就抄下来，反正他前面这样写嘛，我也这样写，好，你也写我也写，那人家懂不懂啊？懂不懂是他们的事情啊，与我没关系。如果写注解写成这个样子，那个这个注解写出来是有什么用啊？啊，那反正是看不懂嘛。经文看不懂，看注解，注解更不懂，那么注解做什么？注解的目标就是要让人看懂，结果注解叫人更看不懂。所以像这种一直这样继续抄下去，我很反对，我不愿意这样子抄。假如要写，毕竟要找出它的根本来啊。假如没有查到它的根，这个东西不能随便乱写啊。我只为了这个缺乏为格啊，阿弥陀佛，我不晓得用了多少时间，我自己已经算不出来，因为好几十年来我经常会把这一句话摆在脑子里面，突然间想到什么地方的抉择会变成鸽子啊，我在这个时为了这个抉择换成鸽，这个事情吵不到啊，我查到一个很好的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情，查到什么？还是瘸子的这个小瘸子的话，这个话很好笑。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代孔夫子的后代，孔夫子的后裔啊，大家认为这个孔子的后裔必定是很有学问嘛，可是这一代就不行了，没有读到什么书啊。有一天人家去祭孔，到他的孔庙去拜祭，那么那些秀才们呢，就把这个孔子的后代拿来开玩笑，因为孔子的庙的这个外边呢，很多小黄雀的窝啊，不晓得有多少，多得不得了，吱吱喳喳啊。因此那个秀才们就对这个孔子的后辈说，现在你是孔圣的后代哦，我们来做诗，就以这个小黄雀作诗吧，你先做。他看看，他就念了：一窝，二窝，三四窝，再下去，五窝，六窝，七八窝，窝了两句了。哦，糟糕糟糕，这怎么办啦？大家都是笑了。孔夫子一听，不对不对，要这难看了。赶快跑到他的耳边去，孔夫子他是已经过去的，人家看不到他，他跑到他后代的耳朵里面帮他念啊。 吃定黄粱千钟粟。哎，在他耳朵念不是这么大声啊，跟他的后裔的耳朵念吃定黄粱千钟粟啊，他就念出来吃定黄粱千钟粟，下一句凤凰何少你何多，凤凰何少你何多，哦，不得了啊，鼓掌鼓掌，家伙